比方说我爸本来是住在我现在的房子里，因为他本来跟我妈住一起嘛，然后我跟我妈住的比较近相对哈，然后我又去上海了，我说这个房子空着就我爸来住，然后本来是打算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就去我妈那边住，就是本来也以前也住一起嘛，然后在我回家的时候凑合个一个星期，但是我爸不肯，我爸去他的同学那里住了，他同学说是去外地带孩子了，所以家里是空着的。我妈就还是去，我妈在这种时候就感觉你能感觉得到她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说她想要回来跟我一起住，然后她去问我爸说你要不要回来一起住，然后我爸不肯，然后我妈又说话很难听，她说但你又不想哈，你要是犯了病，你老了以后那些是医生的烂毛病应该怎么办之类的。他说还不是只能靠那些靠我们这些人是吧，你那难道你的那些你喜欢的那些会来管你吗？你弟弟会来管你吗？他说你这样一个人的话，他说就是那种有一天犯病死了都没人知道，死了都蛮小的，那这种话其实是很伤人的，是吧？可能是事实，但是不能这么说，别人听了就会说。我爸就经常说，我不管你让我去死，我不要你管，我就去死那种。我也不喜欢我妈的这个性格。但是我爸也有缺点，每个人都有，怎么办？不说原罪嘛，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好和好的地方。我妈就是那种不在乎别人感受的人，但是她觉得她做了很多，她是一个那种传统女性，很传统的，就是非常的勤俭持家。然后又很抠，因为就是那种对自己很节省，然后把那个钱省下来就存起来呀，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就那种也不爱慕虚荣，也不就是可以更别说跟其他人聊骚啊，这种就不可能的事情。像我们现在，我妈其实当初挺好挺漂亮的，说实在的，你看我就知道了。哎，但是我妈就是。跟我爸一辈子也没什么钱，我爸不是很帅，你看我就知道了，也个子也不高，你看我就知道了，也没什么钱，你看我就知道了。我妈跟我爸一辈子，实际上是我妈在工作上可能出的力更多，就她也不嫌我爸，她没有因为我爸，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而离开她，也没有说因为她没有太多的收入而就是说跟外面的人是这么有什么不正经的来往都没有。我妈就是很努力的在支撑这个家庭，但是呢她说话非常难听，她做了事情她心中有怨气，你知道吧？她说我好好的一个那个妹子是吧，人家都怎么怎么样，我天天做清洁做家务，我还要出门挣钱，你看看人家，就是这样，她把事情也做了，他把唠叨也说了，对，就是那种比较刻薄那种。但是说的是不是事实呢？可能是，但是很多人特别是男人受不了这个事，受不了这种事情。但我妈就更想不通了，她说我为你做了一切，在你工作不如意的时候是我撑起了这个家，我那时候凭着多少多少的收入，同着那么一点点收入，就是我又要供孩子还要供你怎么怎么样，我什么都做了，最后你要离开我，对吧？我妈就更想不通了，但是怎么说呢，你就说怎么说。然后我去劝她，我说妈你要改一改你的说话的方式，我觉得你那说话是人都受不了。然后他说你怎么能站在你爸那边，你忘了你小时候从小到大每年的家长会你爸有去过一次吗？ 你在学校住校都是我每个星期来看你，顺便把你的小人书都收了，把你的磁带都脏了，都扔了，都是我，你怎么这时候能帮你爸呢？谢谢小小杜同学的飞机。所以就贫贱夫妻百事哀嘛。我爸心想，我爸肯定也就受不了那种气。我爸其实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谢李白请强吻我。我爸当初在那个没有多少大学生的年代，他是个大学生。那时候大学生很稀罕的，不像现在，这广告牌掉下来都能砸到一大把那种。我爸当年是个大学生，然后进了那个公司，就是直接当经理，那种分公司经理，很厉害的，那就是位置很高，出门都是陈总那种，陈总陈总这样。后来自己创业失败了嘛，出来自己创业。那一阵子不是流行下海吗？创业失败，然后就被我妈就无尽的埋怨，说是谢谢渣渣飞的火箭。哎，什么叫创业失败遗传啊？我们不是已经找准方向了吗？就搞传销嘛！哎呀，创业真的很难。而且你知道吗，当年他们创业是成功了的，当年开那个便利店，开那种就像那个全家呀，还有什么像那个什么全家71那种去便利店，一些最最无知的伙计，他开了之后有一家做的不错啊，挣了不少，然后想开大的，然后就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做盲目扩张，然后就积极了。而且你知道吗，假设说你做生意，不管是做生意做主播还是做企业做产品，你最开始挣了钱你就想着，哎，挣了1亿不够，我要挣10亿，挣了10亿不够，我要上百亿，上了100亿又不行，我还得上那个福布斯总榜。福布斯总榜听着有点怪哈，就人呐都是这样。然后当你开始倒下的时候，你想想那些人，假设我们现在有1亿，但是没有啊，换成越南盾可能有，就有1亿2亿的时候，实际上按我们就是能够想象的奢华标准，不是去什么买航空母舰、买游艇、买岛啊、买星星那种，你平时随便乱用，你怎么用得活啊？你根本用不完，你放那个货币基金，你每年都要收几百万那种，你根本用不完。但是很多亿万富翁还是倒闭了，还是破产了，还是跳楼了，因为他们呢爱投资，投资失败就完了。而且怎么说呢，当你生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你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打下的江山毁于一旦呢，你就要反向输血，你当初攒下来的钱现在又要还回去，对吧？就好像你当初当主播，哎，签约1亿，最后不火了，要靠抽奖凑热度，天天抽，年年抽，月月抽，入不敷出啊，很难受，买热搜。所以其实如果你当初真的挣了10块钱，最后你没有一帆风顺完蛋了，最后拿回家的可能只有1块钱。谢谢破晓的孤岛的飞机。热搜是能买的呀，但是我没买过，也不知道多少钱，可能几十万吧，还押韵呢。就是人很难在 自己走下坡路的时候，真的就是割舍掉一切，说啊，我不行了，行了，好吧，好，回家过年吧，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我这点吧，比方说我有个500万、600万、700万、800万，我觉得一般人其实一辈子也可能挣不了那么多，我可以回乡下过很好的生活，但是很多人就割舍不下这些。谢谢席瑞斯 Messi 的三张卡。谢妈妈妈的萌孩子的两张卡，也不是爱面子吧，就是不甘心吧，就不甘心。这种不是说爱面子，就是类似于什么打，什么叫爱面子？叫打肿脸充胖子。没有那么多钱，爱装那么大的逼，那才是，那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这是成功之后失败了，又想东山再起，那不叫爱面子，叫不服输嘛，叫不甘心嘛，不服气。谢谢冰洋冰的飞机，谢谢美丽大方的飞机。封面怎么？这歌词还是挺简单的，类似 DNF 加14，之后想加15。然后我是怎么说到这儿的，我是说当时说买房子嘛，现在最爱江疏影的卡。然后我妈又说，她说最好是买两个连在一起的房子，就是那种隔壁邻居那种，比方说你是5-1，你把5-2也买了，然后就住在一起这样。她又反复跟我说，这样是因为日后便于我出售，打通啊，不管是上下打通还是左右打通啊，都是便于再次二次销售的。谢谢喜瑞斯战队的八张卡，谢谢 H 二呜呜的飞机。但是我又想，就将心比心嘛，我就不愿意跟我妈住这么近。我可以跟我妈住一个小区，或者说隔两条街，最好是在那种大概15分钟的路程比较好。太近了，没事串门，真的作为年轻人来说就比较不适应，你们懂我的。他们说上一辈与下一辈之间的距离最好是一碗汤的距离，就一碗汤端过去不会凉，这个距离是合适的。当然不是说在东北的冬天啊，大概就是那个重庆40度的夏天吧，7-8月份的时候，一碗汤的距离。谢 James 28218的飞机。我爸有没有新人？我妈也没有。我还跟我妈说，我说你去再耍个朋友嘛，他不可能了。他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去了解一个人，就是就像那种中学生在说我心死了，觉得他觉得再去了解一个人，再去接受一个人就已经做不到了，累了。这一点呢，女生跟男生就不一样。我觉得男同志啊，就是不管那个80岁、90岁、120岁，都保持一颗随时接纳别人的心。不是我针对谁哈。谢谢14层楼的风风的飞机，谢谢天天快乐羊的高级车机，谢谢风风的卡。一生只爱一个人，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小说里面，我自认做不到，我也没见过谁做到过。那有些人说我确实做到了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其他操的都是粉，逢场作戏嫖娼能算爱吗？约炮能叫爱吗？嗨，我只爱他一个人，我的老婆，我的爱人，我的女神。谢谢风风的飞机。哎，我的初愿。有些人说我爸能不能再回头，这太不严肃了，换一下。但我觉得我爸前阵子跟我说，他说我一想起那些事情我就过不去，他说我老想起他恶毒的骂我和我的家人的场景。但我妈又老想起我帮你交那么多年社保医保，我帮你做清洁，帮你这两个人的点完全不在一样，知道吗？我妈可能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你找我骂几句怎么了嘛？你做这么多事情，我也让你骂。社保是要交的呀，特别是你自主创业之后，社保只能自己交啊，一个月还得千把块钱呢，社保医保。你没有想到哪儿去了？我觉得我妈可能谈恋爱谈得太少了，一辈子就只谈了一次恋爱，所以根本不懂他们是怎么回事。然后平时看些韩剧又矫枉过正了，觉得哇，我爸就应该这么对我，然后对比一对比下来就更可怕了。耶罗赫的卡，多交点，日后能够有稳定的退休金。哎呀，我小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有点拿不准。谢谢永恒如风的卡。谢谢67000观众的歌曲出去。谢谢失眠的飞机。其实我今天我在筛选邮件的时候，我也看到一封邮件，其实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写了很长，然后我不知道为何就看下去了。他说他从小家里很穷，然后那个兄弟姐妹有三个人，但是很穷，上学都上不起，就那种常见的那种贫困家庭的那种情况嘛，就是上学交不起学费，开学的时候该交学费了，学期结束了才能勉强凑上，然后平时都是很多时候要找那个亲戚朋友借钱啊之类的。当时我看了，其实谢谢阿佑的飞机，其实我还就是有点，哎呀，如果家庭情况不好，就只生一个吧，不然的话你又给家里造成很多负担。然后他这是他小时候的情况嘛，然后他长大了 去当了军人，后来又复员退役了嘛，回家乡当普通职员。然后他说他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又那个又找了个老婆，那个老婆呢生了孩子没多久就跑了，因为可能是嫌他穷吧。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哇，小强，谢谢你的毒奶。还好我妈不懂英文，我妈只会几句俄语。小梅，那个梅梅全责，郎总出来负责一下，梅梅太不懂事了，现在的小姑娘。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那个年轻人，他说找了个老婆生了孩子没多久，就假借要出去找他的某个亲戚，然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可能就是哎呀，然后在不肯回来的那几年里，联系他离婚，然后这个男主人公又不肯离，就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说。等他回心转意，可能这就是当局者迷吧。谢谢 ABC 寄语的卡，谢谢郎嫂道歉。结果呢，后来他有一天突然醒悟了，还是离了婚，又找了另外一个女孩子，也是挺运气挺好的。那个女孩子好像也就他按他的说法是说对那个女孩子极好，但那个女孩子好像时不时就要回去跟她的前夫相处一下，相处着肚子大了。然后她说其实我早就有预感了。然后当时我就看得有点唏嘘嘛，我说可能哎呀还有点唏嘘嘛，我说哎呀贫贱夫妻百事哀，可能就经济状况不好，就是面包与爱情嘛。谢谢 Red 的两个飞机。你知道这故事的结尾是怎么结尾的吗？他本来是第二婚的时候也找了一个离过婚的女孩子嘛，然后他说那个女孩子经常要回去看孩子，那个女的孩子是由他前夫带的，结果看着看着两个人旧情复燃了。你知道这个邮件的结尾是什么吗？发姐，我走投无路了，我好希望你能帮我一下，开口借钱我确实是出于无奈，我期待你的回信。我心情也很复杂。些浅浅浅的卡，我感觉就像编故事一样。通篇还就条理蛮通顺的，文笔也还就是可圈可点那种。不然我也不至于看完了。谢谢弦上有发发的卡，谢谢发定终身的卡，谢谢如发似玉的飞机。 套路太深了、啊。现在如发似玉的飞机。我借不借？你猜？我如果每一个找我借钱的人我都借了，我就算是王健林，我也经不起这么借呀。写如发丝的飞机。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就我不会借的，我的钱都拿去买华方股份，还有嘉善堂。你说腾飞的啥时候腾飞呀、啊？啊，暴龙，我这等的花儿都谢了，马上就春节了，我要持股过年吗？哎，我操，金飞凯达跌了8个点，嘉善堂跌了4.93个点。怎样的对白的卡？弹幕炸了吗？刷新一下就不炸了啊！也 Dream 王的卡，今天答题被我扣了。我什么时候？我答题不是正确率120%吗？怎么会被我坑？听错了吧？是周末听了。对对对，前几天的事儿嘛，但是我这个看，虽然你看不清楚数字，但是你能看清楚这个颜色。我还跟你们说一个，就是让我很感慨的事情，就是很悲伤。我一直觉得我爸我妈对我的态度不太好，他们平时跟我说话，特别是我妈，就喜欢用鼻孔跟我说话，就是这种跟我说话，这种姿态跟我说话，有时候还加上这种。然后那天我跟我妈吃火锅，我在跟她聊。他在说，哎呀，现在的小姑娘很多啊，你要不要多做点瑜伽呀，就保持身体的弹性啊。他就说他的意思是说，怎么说呢，说现在女主播，哎呀，太多了，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也很多，他说你要保持身体健康啊。但我听着就很怪，我妈天天做瑜伽，她报了个瑜伽班，哇，每天去一斤没瘦，跟我说。谢谢论 BTC 与金飞凯的。然后我就谈起那种美容护肤方面的嘛，我说妈，要不要去打个水光针啊？那种就是那种美容院的项目嘛，啊，纹个眉呀、啊、之类的，美个白呀、啊。然后他说。哎，算了算了，除非哪天我耍朋友了。我说哪天嘛，他说下辈子嘛。啊，我说，哎呀，我说妈呀，我觉得你平时跟人说话的时候啊，态度有点不亲切，有点不友善，你老是这么跟人说话，而且眉毛总是挑很高。然后他跟我说一个非常让我伤感的事情，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爸爸也是能够跟你说话的，你爸爸现在说话跟你说话都是能够说话的。我说好像是，为啥子啊？他说呀、啊、他 说我为啥子喜欢挑眉毛，你爸爸为啥子喜欢能够跟你说话？因为人年纪大了，眼皮儿抬不起来。我努力的抬眉毛是想让眼睛睁大一点，你爸爸懒得要死，他就直接能个样子跟你说话。反正能个样子他眼皮儿抬不起来，能个样子跟你说话就刚好可以看到了。笑嘛，再过30年，再过40年，我也没想到。你们看过那个电影电视剧叫做《人民的名义》吗？一个达康书记好像他感觉眼睛从来只睁一半，就这么。实际上也是因为就人年纪大了，上眼皮儿没有力气，肌无力。本来小时候是这么眼睛，年纪大了就这样，这种感觉。也天天陈一发的飞机，谢阿肯的飞机，都是长得还早。你不是17岁吗？不要着急，这 BGM 成精了都不正常，肌无力啊。其实小时候也有些人有这种情况。哎，谢谢真板木老师的火箭。就像我们小时候很困的时候，眼皮抬不起来，眼皮打架那种感觉，实际上到了老了可能就真的抬不起来了。我小时候有个同桌，哈哈，又是同桌的。他就是他有一半边，有一只眼睛，他的眼有一只眼睛的眼皮儿就抬不起来，所以他是大小眼。他拍照用，他其实是一个大美女，除了这只眼睛有点不太对以外，然后他拍照永远就是这样眨眼睛，看上去很妩媚的样子。他是我们班就是整个。这种眨眼睛眨得最好的一个人。谢谢医美家树与华童的飞机。每个人都是大小眼，只是说程度不同而已。王杰希是谁？我不太会扎这种眼睛感，这种感觉有点抽搐。如果我把这只眼睛闭起来，这只眼睛睁开，就是完全不会。我只会这么一点点。谢谢戴泽尔3H上课的两个飞机。肌无力叫不举。哎呦，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可比。眼皮儿抬不起来，来得早多了。你可能到了50岁、60岁，眼皮儿可能抬不起来，但是你可能在30岁出头的时候，要是运气不好的话，咦呀。谢谢众人退至5身后的4张卡，谢谢戴泽尔3H山扣的两个飞机。不信啊，咱们走着瞧。哎，冰冰在这时候送的火箭就很，其实冰冰好像在国外旅游，随便补了一个火箭，大家不要想多了。谢谢众人退至5身后的8张卡。教练认领了，不，他在国外度假呢，可能只是点进来续个牌，大家不要想多了。人家说你刚才说啥没听见呢？ 我他妈送个火箭，你可别害我呀。度假的时候发现，不会的，不会的，这是你们人，你们还是人吗？我靠，人家过年过节的出去耍一趟，你何必嘛？我觉得太过分了，这心都是坏透了，有这个必要吗？太过分了，太过分。其实我跟你们说啊，等年纪大了，人的一生啊，可能就在男人的话，可能在就二三十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哦，荷尔蒙很重要。但是，一生当中能够持续让你感觉快乐的，还是成就感。成就感，类似于打游戏赢。打比赛赢，工作上加薪涨薪升职，以及你痛恨的那个隔壁谁终于死了之类的，这是能够给你最大最多快乐的事情。谢谢大家的飞机和卡。别人说啥？过了三十，男人身体就开始走下坡了。你开玩笑，应该是二十吧。我跟你说，就是走下坡路，并不是说你的身体素质就是这样的。你可能是就是说，比方说你在十五岁之前你是这么在走，这么在走，到了二十岁的时候你开始这样了，就是拐点，你知道吧？但是后呢，你就非常缓慢的下落。你觉得好像你还状态很好，实际上你是缓慢，非常缓慢缓慢的，但是在不可逆转的往下滑。哎，说放屁，我现在还很猛。我来看一下你的 ID。 快乐老家，想听你唱快乐老家。快乐老家是哪一年的歌？我来搜一下。1997年4月份的歌。其实呢，距今已经20年了。谢谢医美家树与华童的超级火箭。谢谢红色一端的飞机，谢谢凌晨漏的两个飞机。伤害了你，唱一下吧。
现在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会害怕，有一个地方。
哎，唱的不太像啊，意思一下。
停在心里，却远在天涯。
谢谢雨华腾的超火。我跟你们说哈，有时候你觉得你25岁是顶峰，其实不是的，你只是经验值的累积，而不是说你的属性在有所增长，你懂吗？就是你的技术上升了，可能你的经验老到了，但你的身体素质不一定。
快乐是永远的家。